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2015年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新的一季的主日学的第一堂课。耶稣，新的一年给我们新的气象，让我们这一年有新酒，给我们新酒，给我们新油，给我们新皮带。哦呀，巴拉看的，喊得个厉害的，喊得个厉害的。谢谢主，你让我们在这一年的开始来学习祷告。哦呀，巴拉看的个厉害的，你何等殷切的鼓励我们祷告，劝勉我们祷告，恳求我们祷告，呼吁我们祷告，等候我们祷告，垂听我们祷告，也应允我们的祷告。透过祷告这个路线，透过祷告这个管道，透过祷告这个恩典，你让我们与天相连，让我们与神相连，让我们进入福分的门户。哈利路亚，也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生命有一个改变，让我们借着祷告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哦，爸爸看那个地看的，在祷告当中有太多的恩福，有太多的美善在其中。爸爸都困的，我们这里会来上这个课，肯定都是愿意祷告的人，也都已经在祷告中，已经是一个祷告的人。可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恩典的计划规的法规是凡有的就更多的给他，所以你叫已经有祷告的人，已经懂得这看重祷告生活的人，借着这一堂课的学习，这一季的学习，你就更把我们带入更深的祷告生命，更高的属灵境界。耶稣，我谢谢你，赞美你，把这一堂课这一季，把我们的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弟兄姐妹，把孩子自己一起交托在你的手中。爸爸洛坤的喊得个厉害的，喊得个厉害的，爸爸，我知道你要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不是只是关乎祷告的一些教导，你要把祷告的灵浇灌我们，你要让祷告的火在我们里面点燃起来，你要让我们更深的、更多的、更丰富的经历到祷告里面的恩典、祝福跟能力。哦，耶稣，我赞美你，喊巴洛坤的个厉害的，喊得个厉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他个厉害的，求主把那个渴慕祷告，愿意学习，愿意进入更多的放在我们里面。你要有方言，你就用方言祷告；没有方言，用悟性祷告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堂课叫做"我们来祷告吧"，就是要来祷告。头个厉害的，把看的，把看的，不是只是讲理论，而是进入祷告的实际。看到了困的，只祷告必须要学习祷告，最好的办法就是借着祷告来学习。看的个厉害的，红个厉害的。困得不看的，困得个厉害的，困得不看的，个厉害的，喊得个厉害的，困得不看的。哦，爸爸，个厉害的，个人的祷告，个人的复兴是从个人的祷告生活开始，教会的复兴是从教会的祷告开始。所以求主，你让我们这一季的课程，不是只是上了一个课，乃是带下复兴的火，带下复兴的种子进到我们的里面。喊得可得可得不看的，让我们这一班成为教会复兴的火种。喊得不。喊巴克的遗憾的，让祷告的火从主日学课堂在主日学课堂点燃起来，就带回我们的家，就带回我们服侍的地方，就带进我们的教会，让整团发起来。喊巴克的遗憾的，喊巴克的遗憾的，喊巴克的遗憾的，可得困得个遗憾的，喊巴克的遗憾的，可得困得巴看的，喊巴克的遗憾的。亲爱的圣灵，我们恳求你，欢迎你在我们当中。喊巴克的可得遗憾的，可得巴看的，喊巴克。厉害都可得把看的，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可是靠着你我们就可以更新变化，我们就可以做新造的人。主，我谢谢你，我赞美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年3月底要出门之前呢，当然是要出门之前一个礼拜，主就给我一个意念呢，说我那趟出去呢就讲祷告。好，那这个是我没有想过的，这样。所以呢，因为有这么一个意念，我也不敢说100%是从神来的，可是我也不敢不听。好，所以我就照着做。我不管是到培训班呢，就从4月到6月，就3个月呢，不管我是到培训班呢，还是到教会去，到教会服事呢，我全部讲祷告。后来我才发现呢，这个祷告这个题目是众人的需要。好，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从还没有受洗你就开始祷告。好，然后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穷极呼天。好，不知道有位神，老天爷太艰难了，老天爷他也叫， 好，我就想到玉凤姐，她以前呢是很崇拜毛泽东的，是100%的共产党，哈，无神论。可是当他从缅甸要从柬埔寨要逃到泰国难民营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很危险。好，就说这一路的危险有三种危险，一个是土匪，一个是地雷，一个是柬共。这三个只要遇到一个都死。所以呢，他们一家人呢就剩下12个。好，他父母他父家这边还有他自己的丈夫两个孩子，剩12个。所以要开始走以前呢，他们就不敢一起走，怕如果一遇到地雷啊什么，死就全部死光。所以他们就两个一批走。所以我就记得玉凤姐跟我就记得很清楚，玉凤姐说她跟她丈夫带一个儿子，她带一个儿子，两个人相差2个钟头，对不对？哎，一个这一对2个钟走了以后，过2个钟头，他们另外两个再走。他们要走以前呢，要分头走以前呢，就跪在一棵大树底下，求老天爷保护他们。对。所以呢，无神论是一个灌输进来的理论，可是在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神论。对，有这个就是有神的意识在我们的心中。好，无神论是灌输进来的。所以呢，就说信不信的人呢，都懂得穷极就呼天。好，信不只是我们信主人懂得祷告，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求。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宗教出来？好，就是人呢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力量不够了，就会求那位神。好，我就记得我听过一个故事，听过一件事情，说一个女的呢，她的丈夫呢，医生诊断出来说丈夫得了，就是丈夫病重，住在医院里头，医生跟他说没指望了，叫他准备后事。对啊，结果这个妻子呢就非常的伤痛，非常难过，难过到在医院里头待不住，他就走出医院，然后就沿着马路，就沿着街道，一边走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跟神，一边说，神啊，如果真的有你的话，请你可怜我们。神啊，如果真有你的话，你真有神的话，请你帮助我们。他就在外面这样哭着祷告，哭着一边哭一边这样喊2个钟头。等到他回到医院以后，医生就跟他说，有一件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丈夫突然好转。突然好转。后来就好起来，就后来就回家了，就好起来了。好，所以就说从这个地方呢，就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都有一个要求神的一个东西在里面。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里面的。好，他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他把对神的需求放在人的心里面。好，另外呢，也从这个地方看见呢，神是大有怜悯的神。神是大有怜悯的神，即使一个还不知道有神没神的人的这样一个痛切的呼求呢，神常常都会垂听。哈，所以就说论到祷告的话呢，祷告是我们所有信徒呢，所有信耶稣的人，就还没有开始聚会，还没有开没有受洗以前就先祷告。大概你们这里大概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是你在受洗以前呢，在就经历到祷告的能力，就借着祷告呢，就借着祷告你跟这位神碰触了，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神呢，人家跟你所传说的耶稣呢，就不是别，就你就经历到了。哎，你要信耶稣的话，你要受洗的话，你跟这个耶稣要碰到，你不能光听别人讲他信的神是什么，是借着别人的见证，你自己来找耶稣。怎么来找呢？就是祷告。好，所以我们通常传福音的话呢，我传福音都会跟我的福音对象说，你有事我为你祷告，你自己也祷告。我们为他祷告，他经历了一个果效，他自己祷告经历的那果效是加倍。好，所以呢论祷告大家都祷告，可是祷告这个事情呢，这个功课呢，是我们一辈子学不完。嗨，就是我们从那个还没有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例子，玉凤姐跪在树底下的求老天爷帮助，还有那个姐那个女的一路走一路求神怜悯她，哈，还有我们哈还没信主以前就经历祷告的能力。这个祷告呢，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就记得以前我小时候，我是台南的人哈，台南市。那台南呢有一个安平，有一个 有一个安平古堡，安平港哈，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学呢就去那个地方玩。我们毕业以后，我跟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就去安平古堡。然后呢，就是你要到海边以前哈，要先经过一个防风林，就是防风林，这是什么木？凤凰木，防风林，一个大防风林。防风林过了以后就是沙滩。对不对？然后呢，你走着，刚开始你的脚是干的，可是你开始走了以后呢，你的脚开始遇见那个快到靠越靠近海的地方呢，那个沙呢就会湿，你走着走着，脚就会湿，对不对？然后呢，你一路走下，一路走，越走越那个，就走到海边。海边的话呢，刚才旁边呢只是浅浅的海滩，可是一路可以再走过去。所以就说呢，我刚刚讲的那个玉凤姐那个经历啊，那些呢都是脚沾湿了，还在沙滩上走，还只是在沙滩上，可是走着走，那个沙滩里面的水渗上来了，就碰湿了。有一点点经历了，略得滋润了，就是我们的生命略得祷告的滋润了。可是到进到深海之处，是不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呢？是，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已经从海从沙滩已经经历祷告的果效，经历祷告的恩典，已经沾湿了，甚至已经脚泡在水里面了。可是到近身呢，到深海呢，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学习祷告，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这一次呢，在考虑要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有两个题目在考虑。一个呢是关于神的话语的重要。好，有一个题目，就因为我一月底要去爱学院教课，我那个陈牧师指定我要教如何读经。哈，可是我不会读经。我没有读经方法，我只是读而已，所以说不出方法来。可是我觉得呢，对我们信徒更重要，不是你怎么读，而是你怎么对待神的话语。对，你怎么对待神的话语？好，所以我心里头就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祷告这个题目，一个是关于怎么对待神的话语。后来我斟酌以后呢，我心里面有一个把握，就说呢。讲祷告呢，是对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更需要，所以我就说好，我就讲祷告。那我知道我的方向是讲祷告，可是题目怎么定呢？我就那天我就说主要定什么题目啊，就哗啦一下就掉进来一个题目，那个题目说我们来祷告吧。对，后来我就说，哎，这个题目很活泼，哈，当时只觉得，哎，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活泼，不会死板，哈。可是等到后来呢，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越想呢，越感受到神给这个题目的心意，就感受他说，我们来祷告吧，这是一个呼愿，这是一个恳求，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鼓励，对，这是一个劝勉，我们来祷告吧，哎，我们来祷告吧。我们来祷告吧，嘿，我们来祷告吧。有一种的，可以是一个带着恳切，一个恳求，一个鼓励，一个催促，都含在里面，都包含在里面。对，所以我就摸到神给这个题目的心意呢，就是说不是只是叫我教做一点祷告方面的教导，像我四月到六月出外做的教导就是教导。好，关乎祷告的种种哈，可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一班呢，神的心意说呼吁大家来祷告，让我们个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个人就是说祷告是复兴的钥匙，一个个人的生命要复兴从祷告开始，你的祷告的深浅度就是你灵命的深浅度，就是你跟神的关系的深浅度。浅浅的祷告，浅浅的火热，浅浅的祷告跟神浅浅的关系。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生命要有一个复兴，要有一个突破，要有一个晋升呢，就看你的祷告要不要晋升，要不要突破。你祷告突破，你属灵的生命就突破；你祷告提升，你属灵的生命就提升。你祷告加长了，你跟神的关系就加长。好，还有教会的祷告，教会的复兴呢，也是从教会的祷告开始。对，祷告是一个关键。对，所以就说呢，这里头还包括什么呢？就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我们会信耶稣，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耶稣就给你一份礼物，就给这份礼物叫做救恩，好，或者叫救恩，或者叫永生， 好，或者叫天上的盼望，就是呢，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刹那呢，主就给我们一份的救恩的大礼盒。好，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想国内也一样哈。过年过节，现在习近平上台的，大概比较没有这个东西。好，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去买店里头买那种礼盒吗？好，那个综合礼盒吗？好，那你贵的呢，就是又有鲍鱼罐头啊，又再贵一点呢，又有那个什么啊，鱼翅啊。燕窝啊，什么还有像国内的话，就那个很小的那个海参啊，是不是贵得不得了啊？这一斤大概是几千块钱呢、啊？哎，那如果再高级一点呢、啊？看你要送给谁哈、啊？就连这个东西都有，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都领受相同的一份救恩的大礼盒，你的那一份跟我的那一份是一样的。为什么说是一样的？因为耶稣付的赎价是一样的，是不是？耶稣为你付的赎价跟为我付的赎价是不是一样的？用他全部的血买着我们。对，如果付的是一样的赎价，我们得的恩典救恩礼盒是不是应该一样？对，可是呢，这份礼盒呢，就是给你啊，这是你的，上面有写杨玉爱的名字啊，这里有写书人的名字啊，一个人一份，谁也不能拿谁的，各有一份啊。可是这一份呢，都存在天上，都在天上放着。对，那可是我们远水救不了近火呀，我们在地上过日子啊，还不能等到天上再享受啊。有很多人里面有很多呢是给你现在用的嘛，好，譬如说医治，你到天上不需要医治了呀。好，所以那为什么有些人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说信了主以后生命有很大的翻转，好，各样的福气都有，好，又就是整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呢，就像耶稣说了，我来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丰丰富富。有些人就得的很丰富，有些人就普通都还不敢跟人家说他是基督徒，哈、啊，不敢跟人家。我记得好久好久以前，慧敏，你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哈、啊？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姐妹从台湾来，好、啊，然后呢，她说她都不敢，她的母亲呢是得了胰脏癌过世的，好、啊，然后母亲要过世断气以后呢，就看到天上去了，看到天堂了，然后跟神求说让他回来，因为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没有信主，所以呢，然后他们孩子们，然后断气以后，三个孩子就握着妈妈的手，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样妈妈就走不开，灵魂就走不开，就求主呢让他再回来，所以他就又活过来以后，就跟他们孩子说真的是有天堂，那里的花呀特别的，那个花特别的大，那个草特别的绿，好，就说你们一定要信耶稣，那个声音洪亮。好，然后牧师打电话，然后在电话里头跟牧师讲话，一点都听不出是一个流了很多血，那个血流的一大堆，因为开了刀以后那个伤口呢合不起来，所以呢15分钟就是那个女人生产以后用的那个垫子哈，10分钟就撕一片，15分钟就撕一片，是这样死掉的，居然又活过来，那个讲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病人。好，然后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信主呢，她的女儿说啊，女儿跟慧敏是朋友，她那个女儿来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她说她信主以后脾气都没改，好，所以她都不敢让人家知道她信耶稣。后来她妈妈怎么会信主呢？因为她信了耶稣以后也到教会，有一次牧师就跟她说，哎，这个礼拜下个礼拜的聚会可以不可以在你家？啊，在你家有一个聚会，有一个小组聚会什么，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好，所以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大家在他们那里聚会，妈妈就在旁边听了。妈妈是自己听的，自己信主的，嗨，对。可是就是说，有些人同样都是信耶稣，同样都是有一份大礼盒，那为什么有些人呢，就吃喝饱足，灵里头的吃喝饱足，生命改变，周围的人因他信主都也得救也得祝福，有些人呢就干巴巴的，好，人家看他就说这个人信耶稣，如果他信耶稣我就不要信，好，搞得半天信了耶稣怎么还这个样子呢，都有这种人呢，那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耶稣死都替你死啊，是天上的大礼盒是怎么带到我们的怀里头，怎么样支取到今天的用处呢？是借着什么？借着祷告来的，对，样样都是祷告来的。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哈，题目说，哎，耶稣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对，好，那关于这个的话呢，哈，你们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一个心态，或是听人家这样讲过哈，讲过这样的推理哈？他说神是无所不知的， 那这句话对不对？
对。
第二呢，我需要什么，神是知道的，这句话对不对？也对。然后还引用了一节圣经，那节圣经就说呢，神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有没有这句话？这句话是100%biblical， 是圣经的话。好，所以从这三个完全正确的话，就推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说，所以我需要什么，不用跟主讲。第一，不用讲，他反正都知道。第二呢，讲也没用，他随己意行做万事，他要给你他就给你，他不给你他就不给你，你祷告不祷告都是一样的。有没有这种？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或者是你有没有略略有过这种想法？就是反正神都知道了，何必讲呢？
他不给你，你哭死了也是。
你哪一天哭死看看，他快个断气的时候还一定给你。对，好，所以就说呢，就这个是不是很普遍的一个推论？好，从三个正确的前提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可是听着还挺有道理的。好，那什么叫有道理呢？有道理就是和我们的理叫有道理。如果有人讲一番话，你就说哦，有道理，有道理。那意思就是和你的理念叫有道理。可是它是和道有道理，可是是不是和真理呢？真理是怎么说的呢？啊，神祝福的路线，神为我们做事的路线是哪一条路线呢？是他随己意吗？是他随己意行做万事吗？可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吗？是这个样子吗？圣经是怎么说的？
求
啊，
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对，这是我们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主要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好，叫我们不要低沉。可是关于，就是说，当你有一个需要，你想从主那边得恩惠、得帮助、得拯救、得保护、得引导，好，我们有各样的需要，神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还有这个救恩的大礼盒里头，包含我们一切人生在世一切需要的供应都在那里，包括智慧，包括平安，包括喜乐，包括你需要爱人的能力、饶恕的力量，哈，对事情的分辨判断力、精准的判断力，都在那个大礼盒里面。对，好，所以这个那个本来就是你的。可是是你的，可是你如果不去拿的话，你不去申请的话，会不会掉到你怀里来？不会的，
对，
这个是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要得神的祝福，要带动推动神的手啊，是借着祷告。对，这个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耶稣哈，你们每一个人来想想看啊，这边来。第一排的人绝对不会丢粉笔。对，我们想想耶稣哈，我们大家都读过福音四福音书，我们来想一想，你们来想想看哈，在四福音书里头记载耶稣医治很多人，对不对？医治很多病人，在这个医治所来到耶稣面前得到耶稣医治的，有多少是耶稣主动医的？有多少是耶稣回应他们的祈求，特别是信心的祈求而医治的？你们自己想想看，由耶稣主动来医治，就是他不求，耶稣主动来施恩的有几个？是啊，是不是觉得十根手指头只够你数了，对不对？一个是拿因的寡妇，哈，拿因寡妇的孩子，还有一个呢是生来瞎眼的，是不是？哈，还有一个呢，毕士大池边的那个38年的老病号，哈，还有呢，还有哈，苦干一只手的，对，苦干一只手的，还有什么？就是你要想都不容易想，对不对？哎，这几个想完这几个，又要再想，就有点要努力想了。哎，可是呢，可是耶稣，你看耶稣那3年半医治多少病人？凡来到他面前求他的，没有一个不得医治的。所以，如果光从这一点来看，你就看到那个路线，看到得神祝福、得神恩典的那个路线，主要呢是靠你求，偶尔呢神主动来施恩。当他主动来施恩、破例来做事的时候，他总有一个原因在，都背后有一个原因，对。好，那所以就说呢，所以然后再加上耶稣自己说的话，自己说的什么？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他怎么说？ 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门就为你们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读这两节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干嘛重复呢？这话不是重复了吗？是不是？对，听起来像重复，可是其实一点都没重复。他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第一句话是一个有一个吩咐，一个应许，你祈求你就会得着，你寻找你就会寻找到，你叩门门就为你开。然后后面第二下一节说，因为就是因为天国的原则，因为天国的原则是你祈求你就会得着，你寻找你就会寻见，你叩门门就为你开。一个是一个吩咐应许，然后一个原下一节是一个原因，因为神国的原则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说呢，如果我们掌握到这一点如果在我们里面一清楚的话，我们的祷告就会有一个翻转，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
哎，我们就不会很被动的，好守株待兔的等着神自己来施恩。对，你在等神，神在等你啊，神在等你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好，哎呀，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晓得神要不要我这样，不晓得神要不要那样。神说，你说你要什么？
你肚子饿了也要讲，要不然神怎么知道你肚子？
你家里头有饭有菜，肚子饿自己拿着吃就好了。对，好，所以就说呢，神在等你说你要什么。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原则，所以坐在那边等，不晓得神已经把权柄给我们，做儿女的权利就是祷告的权利。对，就是你可以用你做儿女的权利去跟神说你要什么，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啊，所以我就记得很久以前，大概1995年、94年，20年前呢，爱修人那个时候特会哈，有两三年就常常请一个美国牧师，现在好像还在北湾，就是我们北湾旧金山的教会就用那个他的教堂，叫做 Richard Gazowski， 嘿，他那个时候呢就讲过一句话，他就讲一句话非常的好，他就说呢，神呢，不是回应我们的缺乏。神是回应我们信心的祈求，神是回应我们的信心，他不是回应我们的缺乏。好，回应就是 respond， 好，就不是说神看你缺什么，他主动就来给。好，不是像我们的神，不是像餐厅的 waitress， 看你水没有了，看你那个好咖啡少了，他就来再加一点，水喝完了，他就来加一点。我们的神不是这个 waitress， 不是这个服务生。好，他是等着我们去跟他祈求，他回应我们的信心，他不是回应我们的缺乏，不是说他有缺，你这边有缺乏我就主动来给，而是有一个信心的呼求的时候，神就来回应。好，那关于这一点呢，耶稣也讲过。好，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反正耶稣有讲过，他说呢，他说你看在以色列哈，不是有很多寡妇吗？以利亚的时代，寡妇不是到处都有吗？可是为什么只有撒勒法的寡妇？为什么神只把以利亚派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对，好，还有呢，以色列不是到处都有麻风病人吗？为什么只有乃曼将军，只有亚兰国的乃曼将军得医治？对，论寡妇的话，论缺乏，这边也缺乏，那边也缺乏，这边都缺乏。可是供应，为什么神的供应只供应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只供应这个乃曼将军，只医治了乃曼将军？为什么？差别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祈求，而且还有一个信心。神回应我们信心的祈求。对，可是如果我们要我们的祈求要有信心的话，好，信道是从听道来，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神的话。对，那我们听见神的话，神的哪些话呢？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你开，这个也是神的话。所以就说，当我们对于神是一个回应祷告的神有一个掌握的时候，你祷告的信心就会不一样，祷告的迫切，祷告的信心都会跟着不一样。好，所以就说呢，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神都知道了，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他是回应祷告的神，他向我们施恩的时候，他为我们做事呢，他是等你来祷告。那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会不会想说，神啊，那你不是太摆架子了吗？ 好，为什么一定要等我们来跟你求啊？求，而且还要恒切的求，还要情辞迫切的求，好，你才来给我们回应。你不是太摆架子了吗？是神摆架子吗？为什么神这么，就是说神这么规定哈？不是无端端的规定，跟他的性情有关系，跟其他的原则有相连。好，那我们对我们的神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的神呢是一个 gentleman， 他是一个绅士，他是很尊重我们的，对，他是非常尊重我们的神。所以呢他等我们来祈求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他把自由意志给了你以后，他就尊重你的要或你的不要，他不能硬塞给你，他不能硬塞，连不即使是很好东西他也不能硬塞给你。所以呢就像恩膏啊，我们服侍的人都很要有恩膏啊，那个同样也是 Richard 不晓忘记是谁说的哈，他就说恩膏呢，我们如果到那个到店里头，那个门不是有些写 push 有些写 pull 嘛，有些是要推的有些是要拉的，他说恩膏呢不是靠神 push 给你的，是必须靠你 pull over to yourself。
我可不可以问哈，我是不是因为神希望我们有那个敬畏的心，因为人如果是要东西的话，随随便便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去要啊，要了我就给你，那不是太硬，不是啊？
你说为什么要求好久才会给？
不是求好久，
我为什么要？
神是不是希望说我们对神的敬畏？因为你尊敬他，所以你会 ask for it， 你会去祈求 ask。如果也跟骄傲有点关系，
是跟骄傲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这种敬畏的心的话，你让我随便就可以这样抓过来，
是
就是有那份的骄傲说。
这个对傅娟点到另外一个原则，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求神才给哈？这下面有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意志的决定，哈，你求的时候就表示你愿意他帮助你。所以祷告是什么呢？祷告不是呢开了门又满山遍野去找耶稣，好，耶稣啊耶稣啊你在哪里啊，给我啊，我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祷告是开门让站在门口的耶稣进来，就是你的需要他拿在手上，可是他不能破门而入，他不能闯进来，对，他等你开，你当等你开门请他进来。祷告就是开门让耶稣可以进来。好，所以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圣经有另外一个原则，神有另外一个原则，他阻挡骄傲的人，他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刚刚傅娟提到的这个呢就是这一点，就是当我们跟神求的时候，我们跟神求呢，第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表征，就是神可以给，神可以帮助，所以你求他。第二个呢就是你谦卑的态度，就是我自己没办法，神啊请你帮助我，这个就是一个谦卑，对，好，然后呢，所以一个是自由意志，一个是谦卑的问题，哎，所以就是神不给，神等我们来求呢，还有一个就是这是他定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他是有原因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哈，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我应该把第二个讲成第一个，讲到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后来我就开始了解。我就想到一节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哈，按我们形象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对，他说我们，所以呢，我就从这里看到，我想说神说，那神对谁说呢？那时候人都没造啊，神在对谁说呢？后来我就在想啊，是他们三一神呢在互相对话，他说 let us， 让我们。好，所以他们一起商量，一起决定，互相说话。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就看到我们的神是个喜欢对话的神，喜欢谈话的神。他要跟人对话，他要跟人商量，他愿意把他的心愿跟有一个对象可以说。好，那他们三个是从亘古到永远呢，是享受完美的团契，彼此相爱。好，可是呢，就觉得好像这样不够。所以他就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形象样式来造人。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造人要造的跟动物不一样。好，就身体来说都是从尘土捏出来的，可是人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神从来没有造哪一样东西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照我们的形象来造，只有造人是这个样子。
属性呢，就是因为神希望我们人有他的、
哎、对，可是为什么他要我们有他的某一方面的属性，不是完全的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也是神的属性，我们人就没有这一份，对不对？
就是圣灵酒果的那个属性，
不只是不只是性情，不只是性情，
对才能沟通。
对，他把我们造成同类，跟他有一个跟他是类，所以你看呢，他造了亚当，他为亚当造夏娃呢，为什么从亚当的肋骨取一个，他重新造一个人，不是对他来讲很简单吗？他可以造一个，他就可以造另外一个、啊。可是神就选择从他肋旁从他肋骨取出来，就是同类的，就是。同类的东西要连结的话必须同类，对，其实我们现在像比如说换肝啊换胆啊换肝啊换肾啊，就是越血缘越接近的越不会排斥，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体会到神把人造的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人呢跟他可以够可以交流，可以相交，可以深渊与深渊相响应，心灵可以交通。好，所以哥林多前书就有这么一节经文，他说若不是人的灵，人若没有人的灵，怎么能够了解人的事？因此若没有神的灵，也不能够了解神的事。对，你说呢？你说我们譬如说以前Gray 在追 K 的时候，好，我们在旁边看他们两个眉来眼去的，就知道他们两个来电了。他们两个有意思的，我家的猫呢也在那边看，好，怎么看怎么不懂，因为呢猫没有人的灵，所以看不懂人的事，是不是这个样子？同样的呢，我们如果要跟神有一个有看读得懂神，看得懂他的心。懂得他，譬如说我刚跟你们讲的，他给这个课程一个题目，让我们来祷告吧。我想着想着，我就摸到神的心意，就摸到他的呼，他说来祷告吧，来祷告吧，就是各种不同的口气带出不同的心意在里面，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对，我们有神的灵，所以神呢把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他最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跟他来往。跟他互动，跟他相交，跟他密契，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这是地上，这是不可思议的抬举，对，这是不可思议的抬举。你我们都会想一想，我这么小一个人，我想神啊，我这么小一个人，我怎么能够跟你来往呢？你这么大的一个神，宇宙万有都是你造的，啊，我这么小的一个人，你居然让我成为你的儿女，你居然要我跟你祷告。你居然恋慕我的爱情，这是太不可思议了，是不可思议到一个地步，我们如果不回应他这个心意的话，我们就太不识抬举了。最大的最糟糕的不识抬举就是这个。对，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对于祷告就开始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不是一个宗教责任，不是说你是好基督徒你就应该祷告，你今天没有祷告，你今天该功课没做，对，不乖，对，好，该洗碗没洗碗，该倒垃圾没倒垃圾，不是好孩子，完全不是这个东西，而是所以祷告呢，我们跟神祷告呢，第一是满足神的心意，好，是来成就 fulfill 神起初造我们人的目的，而且呢，如果我们是为这个而被造的，我们是为了来跟神交流。跟神连结，跟神有一个密契，跟神来往，我们被造是为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成，我们没有造神造我们的心意来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 fulfill 的。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都觉得好像这个人摆不平，这个就活得不踏实，就活得不满足，就觉得活得不对，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这个人就是不对劲儿，给你吃再好，给你住再好，你这个人就是摆不平，因为没有按照被造的那个心意来活，没有活出被造的本意来。对，所以祷告呢， 我们通常想到祷告都想到是祈求，有事才来求。好，我们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好，那是异教，那是民间宗教的那个祷告的心态。可是我们祷告呢，不是为这个，最首先不是为这个。后来我因为在准备这个课嘛，我就把创世纪从头开始读一下，我就看看人跟神之间的，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神祷告。我开始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圣经所记载的人跟神的对的那个人对神说话，大部分是回应神，神是 initiate， 神是启动这个对话，通常都是由神来发动这个对话，然后人就跟他谈，人就跟他谈。所以我就发现呢，从你从圣经里面看见人跟神说话呢，最早的不是祈求，而是谈话 ，conversation， 就是谈话，不是祈求。你说是不是呢？对，哎。然后神对人说的话呢，说的第一句话是说呢，就是一个祝福的话。神对人说的第一个话，神就祝福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他们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对吧？那么就是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祝福的话，对。然后神对人说的最感伤的、最伤感的一句话就是亚当，你在哪里？是在寻找人的一句话，亚当你在哪里？对，所以就说呢，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就是我们是被召来跟神谈话的，跟神来往的，跟神对话。神心里面有一个需要，我们不只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去求他的帮助，得他的恩惠。神的心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就是他要我们跟他相亲。对，如果我们没有跟他相亲的话，他这个需要需求就落空。好，那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一点我们如果了解的就会不一样。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他不是一大堆爱，一桶爱往地上一倒，你们各自去抢一点了。好，不是像我们以前在乡下喂鸡啊，抓一把米哈，往那个晒谷场一丢，那些小鸡就各自来啄。他不是的。哈，也不是一桶水倒下去就浇花。好，玉凤姐浇花的话呢，这个我们这个院子的花呢，都是玉凤姐浇的。玉凤姐是一颗一颗浇的，一株一株。好，所以神浇灌我们、照顾我们呢，是拿着那个浇花瓶一颗一颗来浇，每一颗不需要不同的水。有些花是浇在花的中心，那个花朵的地方浇；有些是在边边，有些是在中间，有些要多，有些要少。个别的有一个个别性，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人一份爱，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对傅娟有对傅娟的一份爱，这份爱就是给傅娟的，跟所罗门没关系的。可是另外所罗门他有一份爱，然后爱的本质是这个样子，你不爱一个人就罢了，你一旦爱他，你就需要他用爱来回应你，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不是一个自私，不是一个功利，哈，不是说哦，就是要求回报，哈，而是爱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爱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你不一定要他用金钱来回报你，可是你就需要你这份爱出去了，如果没有一个爱的回应进来，这个爱就落空，就漂泊在空中，没有得到满足，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份爱。有一份渴慕，我们如果没有回应他的话，他爱我们的这一份爱就不满足，就没得到满足，就飘在空中回不来。对，应该爱出去了，应该有一份爱情来。可是因为他爱我们爱出去了，可是没有爱回应过来，他那个爱就漂浮在空中，没有带回来。好，这个跟我们父母儿女孝养父母不一样。我妈妈呢，我妈妈生12个小孩，哈，除了我以外，每一个人都会赚钱给她，哈，每一个人都会赚钱给她。好，我妈说呢，我妈有一次我朋友去来我家找我回台湾，我朋友来看我，她我妈就跟她说，我们的第七个，我们这老七，哈，一辈子没赚过一毛钱给我用，哈。
跟我妈讲的话，
跟你妈讲的，对，可是没有关系， 我没赚钱给他给他用，我心里都还挺平安的。好，因为他四个儿子都会赚钱给他，我妈妈一年三收，有些稻水稻一年三收，我妈妈一年三收，哪三收呢？就过年的时候，过年收一次，母亲节收一次，生日收一次，一年三收。好，所以兄弟姐妹都会给他，他就塞在柜子的那个抽屉骨下面就塞着，我回去的时候就挖出来给我。因为第一我不会赚钱，第二呢我结婚的时候他没有给我嫁妆，他老觉得他欠我，其实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我上面六个姐姐都有嫁妆，到我的时候我爸爸已经破产了，生意做失败，我说我没有嫁妆。对，可是呢我不能养，我没有赚钱孝养我的父母，其他的人可以补上来，可是爱是不能补的。你所有人都爱耶稣，就你不爱他，他爱你的那一份爱就失落，就漂浮在空中回不来，就是这样。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有我没有大概没关系，不是的。一个人一份爱，所以呢我们爱他的爱呢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跟他无话不说，什么都跟他说，什么都跟他说。你看哈，你看我们不是都有儿女吗？我们国内的都只有一个，我们台湾的就不止一个嘛。那你看看呢，哪一个？你说，比如说慧敏三个孩子哈，你看呢，三个孩子通常妈妈会比较喜欢哪一个？不一定喜欢那个书读最好的，不一定喜欢那个最会赚钱的，所以都比较喜欢黏着妈妈的，老跟妈妈什么都跟妈妈说的，放学回来就跟妈妈说啊，老师怎么样，同学怎么样，什么跟妈妈讲的越多的，好，妈妈就越爱他。所以你说为什么以扫跟雅各这两个兄弟，好，利百家就爱雅各，好，因为雅各呢喜欢待在帐篷里头，就是黏着妈妈。对，以扫呢不晓得野到哪里去了。对，好，所以就说呢，如果我们跟主什么都说，什么都说，不就是一个爱的表达吗？好，你没有赚钱给他用，至少你跟他说说话呀，是不是？你没有很大的本事，没有很大的恩高，好，不能医病，不能赶鬼，你至少跟他说说话呀，是不是？所以就说呢，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好，就是跟他沟通啊。那我们想着有什么好跟他说，他不是都知道的吗？好，那你跟主谈的话说，你不能这么想，你一这么想你就没话说。你想说神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何必说呢？因为我不是，我这几年呢操练呢要跟耶稣做朋友嘛，因为有人说我有做朋友的恩高啊，那我就想说这有恩高，这恩高都从神来的啊，我就拿他给我的恩高就跟别人做朋友，都跟别人做朋友，不跟耶稣做朋友，那不是有点像把爸爸送你一辆敞篷车，你就一天到晚开着敞篷车呢带你的朋友去兜风，就不带你爸爸，不就等于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就想说，我如果有做朋友的恩高，那首先得这个朋友恩高的恩赐的人呢应该是主自己呀。对，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做朋友。那怎么做朋友呢？就跟他说话吧，因为朋友不是聊啊聊啊，朋友就主要就聊天嘛。然后你看我这一辈子呢，虽然是读中文系毕业，一辈子没写过一篇文章，见证都没写过。好，我只会写两样东西，一个就写信，一个就写讲义。对，那我写信，我的朋友还特别爱读，他们说文情并茂。那我就想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来给耶稣写信好了。所以我就每天跟他讲几句，每天跟他讲几句，用写的打，以前用写的，现在用打的。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在跟他讲一些事情，我一边写一边想说，这些他都知道了呀，我何必讲呢？他都知道。后来我想不对，我如果把他当作神无所不知的话，我就跟他就没话说。可是我现在把他当作朋友的话，就假装他不知道。你一定要跟他说，就跟他说，虽然他知道，可是他根据他无所不知而得的知道，跟我告诉他的知道味道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是我，你跟他讲的那是有滋有味的，是有一份感情，有一份信靠在里面的，是有一份爱在里面。他无所不知的知道，就是知道。对，感觉不一样。对，好，所以呢，我们跟主说话就像这样，你不要把他想无所不知，你就想你心里头想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就跟他说。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我讲到说这个课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跟耶稣做朋友的祷告， 跟耶稣做朋友，不一定会讲一堂课，不过呢在我们祷告里面应该有一份祷告是把耶稣当朋友。
就是老师，如果无时无刻就是说做家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一直在心里面跟耶稣讲话沟通，这算不算也是跟耶稣在讲？
可以，这个当然是
没有发声音，但是自己心里一直在跟耶稣。你
可以，对，这个是很好的，这叫不住的祷告，对，这个很好，对。哎，所以就说呢，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被造是来跟神对话的，跟神交流的。好，所以祷告呢，就是我们要对祷告有一个祷告的内涵，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因为我们通常想到祷告的时候，一般一想到祷告就想到祈求，对。可是祈求呢，只是祷告的项目当中的一项，对，只是祷告项目当中的一项。我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八节哈，第十节到十七节就讲全副军装嘛，然后第十八节呢就讲到说你们要靠着圣灵，好，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哈，我们通常读这节经文的时候都会把这四个字哗啦的就读过去，就没有去你的注意力没有留在这个地方，没有留在这个地方，好像那个蜜蜂哈，我们读圣经有点像蜜蜂采蜜啊，蜜蜂采蜜，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那个蜜蜂呢就飞过去，就不懂得停在这里去吸取它里面的花蜜，不懂得停在这里去吸取。这个随时就是 on all occasions， 在各样的情况底下，在各样的情况底下，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各样情况，包括逆境，就是除了逆境还有顺境，对，好，除了各种情况，好，还有多方呢。多方英文是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就是有各种的祷告，有各种不同的祷告，对。所以祷告的话呢，后来我就在想呢， all kinds of prayer 如果要把祷告分类的话，可以一组一组的分类，好，可以分哪几组呢？一个是开声的祷告，开声的祷告；一个是默祷，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好，那我今天点了一下，我不细讲哈。一个是，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是思祷。我这个一跟二哈，只是不是有优先次序，只是想到哪一点就讲到哪里。思祷就是你个人的祷告，跟公祷就是跟别人一起祷告，哈。也不一定是教会的祷告，不一定说像礼拜六那种教会祷告会，两个人三个人也是公祷，跟别人一起祷告，有私祷有公祷。好，再来呢，有一个呢是定时定点的祷告，定时定点。有一个是随时随地，刚刚书人讲的就是随时随地。很多人说哎呀，我一整天都随时跟神祷告，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可是呢如果他没有设一个时间，有一个定时，有一个定点，不一定要定点，可是至少定时，就是 set time apart， 把一个时间分别出来，这个时间我啥事都不做，我就是祷告。如果没有这个祷告的话，你要随时随地是困难的，是纯理论。你如果没有先这个定时的，就是借着一个专心的跟神祷告，把你跟神扣好，扣好以后，你再带着耶稣过日子，你就可以。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定时的祷告，就说啊，我随时祷告，你就会忘记祷告。好，一上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就忘了。对，然后就全部靠自己想办法，等到晚上回家才想起来。好，所以有这个是。定时的祷告跟随时的祷告，还有一个呢，是有所祈求，有所求的祷告，有所求的祷告跟无所求的祷告，有所祈求应该讲有所祈求的祷告，好，跟无所祈求的祷告，是不是有些祷告？是没有在跟神要东西的，哪一种祷告是没有跟神要东西的？哈，
朋友心，
赞美他， 是你给的是你献祭的祷告，有一种祷告是献祭的祷告，有一种祷告是要跟神要东西的祷告。好，献祭祷告称赞美他，好，称颂赞美感恩感谢，这些都是无所祈求的。还有跟他做朋友，跟他聊天，对，这个也是无所祈求。就是我们跟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丰润啊，要滋润，有滋有味的话呢，如果只是我们如果有的只有这个而没有这个的话，我们跟神，我们的祷告就在一个功利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们的信仰呢，就还是在拜拜的信仰里头。所以我们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从他的祷告里面你就看出他的整个信仰心态，他只换一个神来信，可是心态是一样的。好，所以有所祈求跟无所祈求的祷告。还有呢，还有一个呢，是悟性的祷告跟方言的祷告。悟性跟方言，好，这个是一对一对的。好，对，我现在就大约讲了。所以呢，讲到说我们要随时多方祷告，多方就是各种不同的祷告。对，每一种的祷告都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份的供应跟祝福，他们是互相补足，不互相取代。了解到这一点哈，所以就说呢，你有个人的祷告，你有个人的祷告，你个人跟神祷告的很好，可是不能用这个来取代祷告会的祷告。同时呢，也不能说我参加祷告会了就可以了呀。我今天已经跟别人祷告了，就没有你个人跟神的祷告。因为祷告会的祷告呢是一种的内容，私祷的祷告是另外一种内容。你不能把私，有很多时候私祷，譬如说你跟神倾心吐意，你把你的痛苦跟他说，你把你的爱慕跟他说，你这种像这种就不要拿来祷告会说，听起来是挺肉麻的呀，是不是？对，你跟神表达你对他爱慕，讲给别人听干什么呢？多多少少就有点秀，对不对？如果在对，哎，可是所以这不一样的，它是互相补足，悟性的祷告、方言祷告，谁也不取代谁，可是互相补足，对，所以就说呢，这随时多方祷告就是这样哈。另外我们在想呢，为什么要祷告哈？神都知道为什么还需要祷告。你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祷告不祷告？
祷告，
对。他是不是比我们更知道？神都知道，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从他受洗的时候呢，我下个礼拜给你们分一份讲义。他受洗，特别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耶稣的祷告生活，讲的比其他福音书要多，要详细一点。那我也想说，哎，为什么路加福音讲的多？后来就想到说呢，四本福音书呢是从耶稣的不同角度在讲耶稣。好，路加福音是特别就耶稣是人子的这个身份，这个神的儿子一旦变成人，在地上要过一个合神喜悦的日子，要完成神的托付，就非祷告不可。他就一路祷告，从受洗，他从水里面上来，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路加福音说，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对，一直到他十字架上断气，最后一句话就是祷告的话，对，他说神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你说这是不是祷告？对不对？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这个是不是祷告？对，神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祷告？对，成了是不是祷告？哎，成了就是一个士兵跟那个司令官说报告。任务完成，他这个成了是这句话，对，任务完成，对，所以你看七句话里面，十架七言里头有五句是对神说的，所以你说是不是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用祷告走每一步，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耶稣来到人世间呢，他有几个任务，第一个当然是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来救赎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孽。可是他其中还有一个附带的任务，附带的一个果效，就是来做榜样。对，他凡事做我们榜样，留下一个跟随的脚踪。对，所以就说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话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啊，不仅是耶稣这个样子，我们读旧约，从旧约到新约，是不是一直看到那些旧约里面的先知啊，那些跟神有美好关系的人，都有一个很美好的祷告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哎， 没有一个不是。对，就是祷告就是跟神那个关系，那个来往，到他们跟神来往关系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成为伟大的代祷者。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代祷者？摩西是不是一个代祷者？撒母耳是不是一个代祷者？以西结尼西米是不是一个代祷者？对，这些都成为伟大的代祷者。那个伟大就是为整个国、整个民族祷告，而且果效很大的祷告。对，所以就说呢，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第一，我们跟随耶稣的效法，耶稣的榜样，跟随古圣徒的脚踪。对，那耶稣除了祷告给我们看以外，耶稣在祷告方面有很多的教导。所以我们祷告的话，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就是效法古圣徒的那个为人。所以不是耶稣，神固然知道啊，神都知道，从古到今他的什么都知道啊。可是从古到今，只要在要在神国里面伟大的，没有一个可以不祷告的。要跟神更亲密的，你不祷告是不可能的，没有别条路。好，生命要改变，就是要祷告，是用祷告来走哈。另外呢，另外我们看《使徒行传》，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使徒行传》是不是有很多的祷告？《使徒行传》讲很多是祷告会的祷告，所以呢，我们这一季的课呢，我会有一堂呢讲祷告会。我不是跟你们说，我不是跟你们说，我是三月要出门之前，主给我一个意念讲祷告嘛。后来呢，我就出去就开始到第五个地方。就是少师母，就在恩慈牧师那里，我还是要讲祷告。那我到的那边的第一天晚上，开上课的第一天，礼拜一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在一个地方，我的观念里面，我梦中说这是一个通宵祷告会，对，到五点钟哈，然后有一个人站在台上带，下面很多人都站着，有点像我们礼拜六祷告会，不是坐着，大家都站着，站着蛮多人的哈。不是很拥挤，可是也不少人。然后我在梦中就 sense 到，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在这个屋里头呢，有很大的能量要发挥出来。我不晓得梦中是有很大的能量、能力的量，在这个当中有 potential 这样。可是我就发现呢，很多人在那边就没事做，没有在祷告。哈，那个有一个拿麦克风，哈，他在祷告，他在说什么话？可是其他人都在那边营营不待急。哈，英英没带纸，就没什么事做，好像就在那边闪闪的，就在那边不想干，就在那边。我心里有些着急，我就说为什么不带动大家祷告呢？一祷告的话，我们一祷告的话，就是好像天国的那个工厂的生产线就发动了，你发动生产线，对。可是大家都没事做，就在那边，啊，我心里有些着急呀，啊。后来我醒来以后，我就跟恩慈牧师讲我做这个梦，我说哎，是不是要在这里呢讲祷告会，就是祷告会这方面多讲一点。他说，应该是。我说如果是的话，你得跟我一起教，你在那边的话我教课嘛，他是院牧，我教课就是我教课，他也会坐在那边听，可是呢他没有跟我一起教。我说你是带祷告会出身的，恩慈牧师特别会带祷告会，我说你跟我一起教。我跟恩慈牧师认识是从一起带祷告会认识的，1989年。对，然后所以呢，我就找他一起教，就我就没有想到哈，我们就开始讲了一天半，就光祷告会不是讲一堂，讲一天半，一天六个小时，讲一天半，讲九个小时，对，哎，所以就讲到祷告会的种种，对，所以就说呢，你思祷是不可少，一定要有，可是我们的祷告的生命要完全要丰富的话，你必须加上功祷。对，所以我这一季里面会有一堂课讲到祷告会里面的，我说祷告会里面的能力和制服，四大的福分，里面的福气，对，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对，然后祷告带祷告会，有一些是关于怎么带祷告会的，那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就不往那个方向讲，好，所以会讲到这个。那有一个悟性跟方言的祷告，我有点不是太想讲，因为方言这个题目我已经讲过。好，以前已经讲过，对，好，所以呢，然后有所祈求跟无所祈求的祷告呢，这个祷告的项目，好，主祷文就是耶稣给我们祷告的项目，对，所以我会，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呢，主祷文是他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份教导， 好，耶稣讲那段话不是拿来给我们干嘛用的呢？就每一次聚会要结束的时候，他好，我们一起恭恭敬敬的念背诵主导文做结束，他不是给我们拿来背诵主导文做结束用的。主导文是他在教我们怎么祷告，对，祷告哪些事情，哪些项目，每一个项目就是 one kind， 就是内容来说，就祷告的内容来说，耶稣的主导文给我们各种内容，对，还有优先次序，祷告的优先次序应该怎么排，好，所以呢，会有一些时间呢，往主导文这个方面教导。啊，有些人都不知道该祷告什么。如果你照着主导文主的项目来祷告，你一天一个小时都不够，对，你就有话祷告，啊，不然的话就没有话祷告。哈，啊，那所以呢，大概就是，哎，我看看，啊，那漏掉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哎，有没有什么关于祷告有没有什么？啊，我们哎。对，慧敏要补充是吧？啊，好的，请慧敏补充。对，
我是有点小分享哈，就是那个最近那个苏牧师寄给我有一个网站，叫做在 YouTube 有，你们回家也可以找，叫丽艳姐妹的见证。我有发给你们，我忘记了。他就讲到他是一个农村的很
有连线。
有什么？
河北省永宁县。
对，哦，永宁县的，那可能秀珍老师知道。但是他里头，我觉得最激励我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不认识字，也是农村的不显眼的一个女孩子，但是神却拣选了她，然后让她有经历，就是到天堂去看啊，是什么？那这个重点不是重点，就只要是说她不认识字，那她就非常的爱神，非常的渴慕神，到了一个地步呢，神亲自来教她读圣经。她不认字，她从约翰福音开始教她读。那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头，我就知道，其实我们能够读圣经，真的要好好的抓住，好好的每天花时间读圣经，因为这是很基本的基本功夫。我都觉得，譬如说刚刚我们听秀珍老师在讲的时候，他随便一讲，哦，圣经哪里，不管是说新约或旧约，这都是下功夫的，这不是突然的，或者是他为了准备讲章他才把这些写上去的。可是你想，你讲到哪里的时候，哎，圣经的话就好像是我们里头的一个 resource， 你常常花功夫的东西你就会出来了。所以在讲祷告的时候，神常常用圣经的话，我想以后当然也会继续讲，常常用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很清楚很清楚的，非常常用圣经的话。我在我生命中就有好几次，我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次在一个撒都，好几年前，我们撒都牧师来我们教会当讲员，我不晓得你们当中大概有几个人都记得撒都牧师哈。有一次在晚上敬拜的时候呢，那个我们都在敬拜，然后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同在很强。那我同在强到过，我就跪下去哈，突然我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异象，就是突然从天空飘一个白色的东西过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就飘飘飘飘过来，就穿在，就跑到我们的教会的大堂哦，就每个人哦，他就分给一些人，就掉在一些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就穿白，那些人就穿白衣服，然后不是每个人都穿，那我就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圣灵就马上跟我解释，他是说，穿白衣服的人就是耶稣眼中看为就是那个白衣穿上，这些人在天上我才算人，那那些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或是心还在包包包包在哪里，神不算了。所以我只将那些白衣给那些真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的人，就是心灵跟诚实还有装白衣服，哎，你就可以联想到不管是启示录对不对，或者是说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那这些都神都是用他的话语来做一个解释。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神常常用他的话语一直来不断的在祷告中的时候一直跟我们对话。那前几天我自己在1月1号那天是2015年很特殊的一天的时候，我就很早的起来，然后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用一种很特别，就是今天跟今天有点关系的一句话，他说，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是说，你是我的儿子， you know，I born you today， 就是我今日生你。所以那句话就是在给我连接，因为前几天2012年的时候，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一直从那时候走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有个失落感， 为什么？因为我爸爸对我非常的好，好到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爸爸这么的爱我，所以失去一个这样子的爱，一直一个忧伤在我里面。所以那一天一月一号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讲到天父的爱，我就想到我爸爸爱。可是我对天父的爱有一种不能明白，因为人生有时候发生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父这个天父是很遥不可及，很远很远的。虽然他很伟大，我也敬拜他，我敬畏神多于爱神，可能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神太可怕，所以不要做错事，要好好的服侍，比较像仆人跟工人的心态。对对，神，我是这种心态比较多。可是那一天神给我一个很大的 break， 就是说你真的是我的孩子，你爸爸走了，但是我会用更多的爱让你向你显示我爱你，不会属于你的爸爸。因为神就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 show me his love， 那神就用那句话来跟我们讲说，你真的是我，不是像以色列只是一个 adopt， 只是一个被收养，你是真的真的在耶稣里头，我真的生下了你，你真的是我的女儿。所以有时候我们You know， 在祷告的时候，神 always 总是很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而且很多心意会一直跟我们讲。谢谢
你的补充，谢谢慧敏的补充。讲到那个神的爱哈，他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现在没有来我们教会，杨正平弟兄，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他呢，他16岁的时候就跟他母亲分开了。好，他就那个49年的时候就分开，一直到他50岁的时候，才重新跟妈妈再重新再团圆在美国这样。所以呢，他就特别珍惜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珍惜，很爱他妈妈。后来他妈妈就过世以后，他就很失落，就那个失落感哈，一定不下于慧敏的那种失落感，因为他有太长时间没有妈妈的爱。这样，后来就一直难过，就一直失落。后来有一天呢，他那个时候呢，有一点他的妹妹很爱主，所以大概有段会跟他祷告。然后他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也被带到教会去，可是也做了决志，可是后来就要就没有去教会，就断掉了这样。然后他呢，有一天他儿子是读建筑系还什么的，哈，要叫他带他到 Santa Cruz 的那边的海边哈，他到海边去，可能要看那边的那个一些东西，船呐、啊，哦，桥的结构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带他去了呢，他就突然之间觉得这个肚子跟这个地方痛了一下。痛了一下以后，他也没有去理他。痛了一下，后来就没那么痛了，所以他就没去理他。等到回了家，晚上要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他就发现哈，他这个衣服啊，外面这一件衬衫跟里面的那件汗衫呢，都有两个洞，哈，就是像这个衣服这样，这里一个，这边一个洞，这边一个洞，两个洞，哈。然后呢，那个两个洞中间那个肚皮呢，是那个淤青的，这样。后来他就仔细想一想呢，他说那个、啊、是那边有人开枪啊，流弹啊，就这么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哦，
对，所以就那个好痛呢，是因为子弹从他的这个肚皮穿过去，所以把他的肚皮给那个弄青了，弄黑青了 ，OK， 这样。可是呢。没有进去，后来他就想这个事情，他当下就想哦，神保守他。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突然明白，保守之外内还有一层意义。那个意义是什么呢？神在跟他说：“你妈妈没有了，我在哪？妈妈没有的，还有我呢。”对，你看，就是神为了让到向我们示爱，他可以用这么方法。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神奇，
是不是非常神奇？那么精准呐、啊！得在你身上留一点记号，他还把那个衬衫留着啊，因为两个洞，对，可是又叫你毫发无伤，所以你就从这些点啊，像慧敏所讲的，还有杨正平弟兄的这个经历呢，我们就可以略略知道神多么要我们知道他爱我们。
就是老师，我可以有一个证见证。
可以。
因为前一阵我常常生病，然后我父亲生病，那我就来教会的时间不是很长，不是懒，就是很多事情都会那个。
嗯。
那我常常在默祷，就是跟耶稣对话的时候，我一直忏悔， 那我说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从。结果有一天做梦，我听就看到神来告诉我说：“女儿啊，我好爱你。”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不做任何的事，我都好爱你。”他说：“我在每一个人，我的子女的身上都有计划，照我的计划，不要照你的计划。我是永远爱你们的，将来你们就会知道。
对，
我已经把，当然我保留一点了，已经把某些东西放在你们里面。
是，
因为我们对你们任何人都是有计划，
是
我都是无怨无悔的奉献。你们并不一定要你们这么爱我，常常会说主啊，你这么爱我，可是我真的。”很惭愧啦、
所以呢你看就是神借着各种方法，借着圣经的教训例子，我们的经历，别人的见证，四面八方在跟我们说我爱你。然后他说我爱你，有对我们的有一个鼓励，就是鼓励我们跟他祷告。你如果知道一个人很爱你的时候，你来找他说话，你就会坦然无惧。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对你有看不上眼你哈，对你有排斥的时候，你就尽量闪他，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是他用这个爱要来吸引我们来跟他说哈。圣经里面讲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来向那一位后赐予众人而不斥责人的神求。他说这个不斥责人，他说 not finding fault， 就是不找茬的。你若缺少智慧，他找神，他厚厚的赐予你，他不会挑你毛病，好，不像你的爸爸，你去问他数学，他就笨了笨了，教过这么多次还不会啊，你笨了，你到底你这个脑袋瓜是怎么做的呀？还不是有些父亲就会这个样子骂孩子嘛，孩子就宁可烤鸭蛋也不要去问爸爸，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爸爸凶，对，爸爸没耐性，对，可是我们的神就不是，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来祷告吧。这个礼拜呢，你就跟主说话，好事坏事都跟他说，敞开心跟他说。
好，
敞开，没有哪一件事太大他帮不了忙，没有哪一件事情太小他觉得啰嗦，这么小的事也来找我，他就不会这个样子。你越找他就认定你跟他亲，他不会觉得你烦，他觉得你跟他亲。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位神，你用各种办法，用你所创造的天地之美，用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用圣经的话语，用圣徒的见证，用我们周遭人的领受来帮助我们，来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确据，就是你是爱我们的。所以让我们因着知道你爱我们的爱是完全的，是不挑剔的，是不斥责人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不仅是这个礼拜，不是只有礼拜天坐在这里听一个钟头的课，而是这个礼拜的这个课就带动我们这一个礼拜跟你多多的祷告，跟你多多的祷告，无话不谈的祷告。谢谢耶稣，你是垂听祷告的神。谢谢天父，你造我们按照你的形象样式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来跟你相亲，要我们跟你交流，要我们跟你相来往，跟你对话。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出你造我们的心意来，好叫天跟地都一同快乐，人跟神都一同感到满足。谢谢主，赞美主，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